盼望和忍耐其实是基于什么？我们盼望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忍耐？苏梅回答一下。是的，其实圣经提到我们基督徒能忍受苦难的原因，不是是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是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超越今生苦难的更本质的一个世界，或者说用使徒保罗的话说，我们想这自淡自轻的苦楚与什么比起来就不足为道了，不值一提了，与将来要赐给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不对？啊，这个肯定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就这个跟上帝连在一起，就遭受苦难的人如何胜过苦难呢？就在这个苦难的处境当中，不仅仅与处境互动，而是与这一切的上帝来互动，思想在上帝当里面的盼望，以至于就有力量胜过这个苦难，对不对？还有没有忍耐？忍耐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人是没有办法忍耐的，任何一项忍耐都是因为什么？有盼望。是的，在地狱里面的忍，那种忍耐是一丁点的结果都没有的。地狱的遭受痛苦要不要忍？要不要忍和不要忍都要忍。你们对那种绝望才是真正的我们至少今天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的痛苦，对不对？是。还有没有？一个是盼望，一个是忍耐，面对苦难的态度，还有没有？对，以为大学到的原因还记不记得？因为知道什么？OK， 这个还是跟盼望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现在打了我一巴掌，所以我才喜乐的。我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为真道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被他打了一巴掌，而这个其实是有福的，是蒙福的，是上帝要奖赏的。而人喜乐是因为要将来会蒙福，蒙上帝的奖赏，是为这个而喜乐的，对不对？王一牧师曾经描述过对于受苦的一个经典的描述哈，我觉得他描述的特别好。他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受苦，当然描述这个的前提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受苦，没有一个人不会受苦。路易斯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压根没见过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受苦。但是呢，他说呢，其实有两种受苦，要么是为罪受苦。哎，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对吧？犯罪是要承受罪恶的后果的，是有痛苦的，是有恶果的，那是一种痛苦，对不对？但是还有第二种，就是主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的，还有第二种痛苦是什么痛苦呢？就是为义受苦，对不对？因为你们从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但是你们要喜乐，你们要感，要在这其中有力量，是因为你们正在为义啊受苦。所以呢，只有两种受苦。我觉得路易斯其实也是认同这一个的。没有，首先没有不受苦的人，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呢，基督教的信仰可能需要对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想受苦。你发现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难对付的一个问题，就无人想受苦，我们都想逃避受苦本身，这个其实是世俗化的开始，或者说是逃避被上帝爱的开始，对不对？哎，路易斯也这样说，对不对？我们当逃避受苦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是逃避上帝更多的爱，逃避被上帝雕琢，逃避被上帝磨练。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受苦？路易斯在那一章提到说，我们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要怎么样，要来塑造我们，要来雕琢我们，要来磨练我们，对不对？ 因为上帝的爱不是那种无缘无故的仁慈，而是他想要被他爱的人变得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哈？我觉得那段描述的很经典。他想要被他爱的人变得怎么样？变得更好，变得更圣洁，变得更荣耀，变得更美，变得更良善，对不对？但是这一点与我们天然的本性是不是违背的？是的。就我们的自我里面，我们其实想自私，想自我中心，想一切顺着自己的意思来。但是上帝爱我们，不可商量的爱着我们，以至于他要对付我们这一切的自私、本性、堕落、罪恶，让我们变得更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这个本身会让我们怎么样？痛苦。是的，这个本身会让人不舒服。这个本身其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这个反抗的情绪。所以呢，第一个，逃离痛苦本身其实是世俗化的开始，其实是信仰变得越来越肤浅的开始。因为你会发现初代教会任何一个灵性复兴的时代哈，无论是初代教会还是宗教改革时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去谈论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印象是，哦，他们太复兴了，太爱主了，他们太被上帝大大使用了，对不对？就是他们简直是太属灵了。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质，但通常我们会忽略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受的苦比许多时代的人受的苦更多。你如果总结一下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们受的苦比许多时代的人受的苦更多。这个不是我随意发挥想象出来的哈，这个是有根据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整一套的从亚伯开始到众先知的事为止，所有这些历史历代的属灵的伟人，当然他们有两个特性，第一，他们的信仰特别的好，他们有信心，信靠上帝，跟随上帝，这是第一个特质，对不对？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们受的苦比别人更多，他们多受劳苦，这也是使徒保罗的表达。哎，你突然发现这就有一个悖论了，对不对？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事，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哈，跑过来问说，哎，跑传道，跑弟兄，我想更爱主，我想更属灵，我想更有信心，我想更怎么样，反正就是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想这样子，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我告诉他说你可能要为此受苦，人就会打退堂鼓，对不对？我们想变得更属灵，但是与之伴随的，或者说永远都不可能分开的那一面，恰恰又是人想逃离的东西。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去对付的。所有更爱主、更属灵、更追求信仰的人，一定伴随的是要受更多的苦。这是圣经的原话，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受逼迫，都要受痛苦。逼迫肯定是痛苦的啊，肯定不舒服，都是让自己不舒服的。而这一个是神学性的思考。 OK， 这是一个。好，我们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引言说的特别的好哈。我们找到第一章，哎，我应该是找错了，不是第一章。我觉得有一个引言他说的特别好，我一下子找不到了。好，找不到了就放了，我们就从他这里开始哈。对，这样好吧，我还是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谁帮我们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梳理一下引言的部分？两三分钟就可以。引言的部分，这里好吧，就从这里开始转一下。那么着。对，趁着温习一下。
好
的，
我就只记得这一
章。好，那行，那就好，来来来，啊。
信仰的，他这一章就是主要讲的是信仰的几个要素。
嗯。
然后第一个，他讲是人对神秘的体验。
是的。
然后第二个就讲到一种自觉的意识，就是道德感以及自己的罪恶感。
是。
第三个就是产生敬畏之心。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是这个降生，他就讲了四个历史，就讲了四个宗教的要素，我觉得。
对。好，我来梳理一下哈。哎，梳理完了没有？
就这些。
好，宗教的四个要素是他在这一章当中特别提到的，对吧？那他提到第一个叫做神秘的概念。就神秘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去想的。其实呢，这么讲吧，人会去认知，或者说即使我们对神秘不认识，但是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神秘的概念。这个你仔细想想是很奇妙的，对不对？神秘意味着就是不认识它，但是即使不认识它，我们又有一种对神秘的那种的，至少这个概念在我们里面是有的。我觉得换成圣经的话说，其实人即使没犯罪之后没有永生，但是人里面有永生的概念，对不对？人即使犯罪之后不认识神，抵挡神，但人里面有神的概念。而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宗教的第一个前设或者第一个要素，就是人有了这个神秘的概念，是人去追求真理，追求永恒，追求奥秘的一个开始。对，有了这个神秘的概念之后，人们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自觉意识，对不对？即使一个道德特别糟糕的人，他也还怎么样？他也还有道德的观念。好，我这样来解释哈。路易斯的意思是，即使一个偷盗的人，或者偷盗成性的人，在他的观念当中，他也会认为勤劳踏实本分比偷窃更好，就偷窃是一件坏事，这个观念他其实是有的啊。即使他是一个偷盗的人啊，那道德的体验跟神秘的体验，这两者呢会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说即使是他不信靠这一位上帝，但是他会他不仅仅像动物一样活着，他会对形而上有追求，他会对这个世界之上的事物有追求。所以还有一个呢，叫做人与生俱来的有这个概念。其实呢，路易斯认为说这是启示带来的，就是你无论怎么说，这个是普遍启示当中人上帝安放在人心里的这个基本的东西。罗马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对吧？对。然后第四个要素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一个人子降生，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觉得他在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对于耶稣基督，人们只可以有两种观点。哪两种观点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宣称自己是谁啊？他宣称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是道，是真理的源头，对不对？一旦他做了这种宣称，人们只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回应他，要么认为他是疯子，要就认为他是说的是假的，胡言乱语，他认为自己这样的身份，其实他不是。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那你就信靠他，他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非此即彼。你要么是第一种观点，要么是第二种观点，再无中间路线，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路线，对不对？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路线。不信的人一般认为耶稣是宗教家、基督教的创始人、伟大的教师、哲学家等等，反正一些好的名头， 放在了他身上，就很多不信的人，他至少绝大多数不信的人不认为耶稣是疯子，不认为耶稣是胡言乱语，是疯狂，对不对？即使他不信耶稣，但是呢，他不认为他是疯子，他也不认为他是救主，他也不认为他是神，他选择中间路线。所以呢，我记得一位神学家是这样说，他说呢，选择中间路线让整个世界无法自拔地陷入到一种肤浅之中。为什么呢？因为符合逻辑的是，你要么选择第一个，要么选择第二个，对不对？这个才是逻辑。如果一个人宣称他是神，你要么认为他是疯子，要么认为他就是神。你总不能说他说他是神，他不是疯子。首先你说他不是疯子，但他说他是神，但你又不信，那这就是你选择了中间路线了。所以呢，一个神学家说呢，人们一旦选择中间路线，其实就是无法自拔的活在一种肤浅之中，就是这种肤浅是人自己给自己设的一道篱笆。本来人是有机会对耶稣基督有真诚的深入的认识的，无论认为他是疯子还是无论认为他是神，都是可以真诚的深入的来去分析他的话，认识他，对不对？但唯独第三种，人们弃绝了那条道路。可悲的是，大多数基督徒很多时候也选择了第三条路线。首先，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认为耶稣是疯子，就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会认为耶稣是疯子。但是只有很少的基督徒认为耶稣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生命当中一切的主宰。就是说我们会怎么觉得呢？我就经常听见一个信徒说，如果我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按着圣经这样做，我就太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那你知道吗，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哦，我们要分析这句话的背后的神学的潜台词，这句话背后的神学的潜台词就是耶稣基督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来做王、做主、做主宰。如果我听他的话是不对的，是错的，这是他这句话的背后的神学的潜台词。当然你说他可能神学上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承认他的神学上理解上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一旦那个处境跟他的生命互动的时候，还记得一开始我们说的对吧，他不断的跟这个处境互动的时候，就在一个神学上，在一个信心上与耶稣基督割袍断义了，与耶稣基督来割断了。因为他更多的说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他更多的在于这个世界的处境互动，用那个世界的处境的因素来考量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用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来考量应该怎么做。那在至少这个处境上，上帝就不是王，就不是主，而那个处境才是王和主，对不对？所以呢，绝大多数人活在一种无法自拔的第三条路的肤浅之中。那这是 C.S. Lewis 帮助我们来理解的哈。好，道成肉身在某个角度来讲很难理解，特别是对希腊世界的人来讲更难理解。一分钟说完哈，因为那个说多了就太那个了。在希腊世界的人来讲，人永远不可能生出神来。如果说人生出了神来，这个是他们永远都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人就是什么？人其实本身就是低等的、堕落的、罪恶的，或者说更属物质的这样一个局限的一个世界当中的低等的生物。而神是什么呢？神就是高等的、灵性的、超越这个物质的另外一个生物。所以呢，在希腊的世界观当中呢，物质是邪恶的，如果一个神居然取了物质的身体，那么他就变得怎么样？低等不圣洁。是的，他们会这样认为的，低等和不圣洁。但是呢，恰恰在基督教信仰当中，道成肉身几乎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 这里才是真正把基督教信仰当中救赎的观念讲的最彻底的一点。这么说吧，基督教世界本来就认为物质不是不圣洁的，是上帝，物质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人滥用了物质，你会发现堕落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人滥用了物质。就物质，任何一个物质有，路易斯也这样说哈，任何一个物质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对不对？任何一个物质作为一个媒介，传递真理的媒介，感受这个世界的媒介，感受真理的媒介，它有它固定的规律。当人滥用这个物质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扭曲，对不对？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扭曲。但是呢，你会发现道成肉身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进入到这个可见可摸的世界的时候，他自我限制自己，然后把那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给救拔出来。救拔出来不是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脱离让这个物质的世界变得扭曲的背后的作用。你发现没有？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认为说，在天堂上就是人飘飘荡荡的，没有灵魂的，一直在飘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的。后来使徒信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是要身体复活的，对不对？那这个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有真实的身体的，不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幽灵而已，是有真实的身体，是可以吃美食的，是可以拥抱的，是可以在一起有眼神的交流的。那这个其实本身其实是告诉我们物质本身是很好的，对不对？是。好，在我们开始论第一章哈，上帝的全能。好，有一个在逻辑上或者说在神学议题当中经常被人问的议题，对不对？就是如果上帝是良善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人感到不快乐？那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他可以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点瑕疵，任何一点苦难，任何一点糟心事都不发生，对不对？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既然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灾难问题，要么他不是全能的，要么他不是良善的。这个逻辑很清晰，对吧？他是良善的，就不应当让坏事发生。如果他让坏事发生，要么他不是良善，要么他虽然是良善，但他能力不够，他没有办法不让坏事发生，对不对？所以这个苦难的议题或者痛苦的议题呢，就让我们在良善跟全能之间只能二选一，对不对？就这个逻辑的问法，就是说上帝的良善跟全能只能二选一。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话，那路易斯是怎么来分析这个事情的呢？谁能帮我们一句话来表达路易斯是怎么来分析这个事情的？路易斯认为，矛盾的事情其实不在上帝的要做的事情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来解释这句事情哈，矛盾的事情表明是不符合逻辑的，对不对？而上帝是道，是真理，上帝的里面是没有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上帝的里面是没有违背真理的事情。或者我换一个说法，是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其实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起来上帝既是良善的又是全能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苦难或者痛苦的事情发生。他举到一个例子哈，他说呢，如果我们指出某件事不可能实现，对方会立即反驳说，我认为上帝应该做这件事情，这就引出了关于不可能性的问题。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首先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出现，不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不符合逻辑，就是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就是三角形永远不可能是三角形的同时是圆形，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不对？除非你把这个三角形改变形状，改变成圆形，它就成了圆形了。但是它不能同时是三角形又是圆形，它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那这个样子我们就会说上帝不会这样来做。好，不可能隐含了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屋里，因为有墙壁遮挡着，于是我们就看不见那个邻居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这个墙壁遮挡着，对不对？好，这个就叫做不可能出现。那这就是一种不可能性。那这种不可能性呢，我们会补充一点啊，这个是有点绕口了哈，我多说一点，就是除非空间和视野的特性全部都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不能看见邻居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永远都不可能。除非什么呢？除非空间的特性，空间可以折叠，或者视野的特性发生改变，就是我们可以穿墙，我们的视野可以穿墙，是不是视野的特性就发生改变了？因为起初视野的特性就是光照进我们的眼睛里，光折射反射，然后我们就看见成像，就看见这个人了，这就是视野的特性。那空间如果不折叠的话，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有墙隔着，我们就无法看见另外一个空间。好，路易斯说呢，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起初上帝这样创造的，就永远不可能。这个物质的性质是定性了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定性的，除非这个特性发生改变。哎，你有没有发现神迹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神迹其实就是上帝把他起初创造的一些的特性以超自然的方式在那一个时刻给它改变了，对不对？五个饼两条鱼变出了喂饱5000个人的五个饼两条鱼，人站在海面上，万有引力的作用就一定会沉下去，但是居然耶稣和彼得站在海面上可以走，这就表明起初创造的那个特性怎么样，被改变了。对，那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多讲一点，但路易斯认为说神迹不是通常的，大家还记得哈，他说神迹是很个别性的，很独特性的，甚至整个救恩历史的计划不是用神迹推动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我们犯了一个罪，我们做了一个错，我们有了一个恶果出来了，上帝可不可以用神迹的方式来干预？比如说时光倒流，回到做错事情之前，上帝有没有时光倒流的能力呢？上帝肯定有这个能力，因为时间是他创造的，他是时间的主，他可以掌控时间。因为圣经当中真的发生过时光倒流的事儿，就是日晷就是倒回的那个事儿，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征战的时候，那个太阳就是不落了，在亚伦谷，对不对？那上帝真的可以让时光暂停，没有问题的。但是请问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是每天都发生个几遍？不会的，因为那个毕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所以路易斯继续说，即使那样的事情发生了，每一天都发生，每一次都发生，与救恩的计划也没有多大的帮助。或者说他用的不是这个词哈，他说其实与整个人类的来讲也不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本质性的。为什么呢？因为罪才是最根本性的，就是人的罪，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跟犯罪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才是最本质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不是用神迹来拯救人，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看起来就是没有丝毫神迹的地方来拯救人，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做了这个东西。好，我们来分析哈，那这种绝对不可能性是内在的不可能性。什么叫内在的不可能性呢？就是它存在就有这个特性，它本身就包含了这个特性，除非改变了它这个特性，所以就可能了。好，那路易斯说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路易斯说这点意思，总结一句话，意思就是路易斯认为凡事在神那里都是可能的，上帝全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里的凡事不包括那些内在矛盾的、内在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我来多解释一句哈，因为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事情这个特性，对不对？这是上帝自己创造的。当然他用超然的神迹干预的时候可以暂时改变一下这个特性，但最终正常的世界运行的话，你会发现不是透过改变这个事物的特性的方式，不是上帝背负自己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使用常规的这些事情，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为这一切受痛苦的方式。所以呢，上帝的全能跟上帝的良善之间可以调和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会去做那些违背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全能不是指的所有的事情都能，而是指的他的能力是无限大的。哎，这一点应该还是好理解，对不对？就全能指的是他的能力是无限大的，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但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的意思就是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而不能随着我们的意思。就一旦随着自己的意思，就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不能背负自己啊。所以上帝的全能有一个限制，就是被自己限制，对不对？那这一点应该还是好理解，对吧？好，我再说一点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物质的固定属性，对吧？物质所有的物质都24页。都遵循一个物质属性，就这一个物质属性，比如说在一定的距离外，火能够给人的身体带来温暖和舒适感，一旦这个距离缩小到一定程度，火就会伤害人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即使对于一个完美的世界而言，我们的神经中的痛苦纤维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可以传递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不是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会被火烧伤，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特性会不会被改变呢？其实没有必要被改变，对不对？就有没有可能在天堂里火就变成冷的了？不需要的，因为火变成冷的，或即使变成冷的，它也是这个固定的属性。火是热的，本身就会给人带来温暖，就本身就是明亮、阳光、温暖、舒适的这种感觉，就是好的，对不对？是，这一点很有意思哈。在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起初在伊甸园里，火就是热的，这个大家应该认同，对吧？在伊甸园里，火就是热的，而所以伊甸园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哟，就好像将来天堂里没有罪一样，对不对？天堂里肯定没有罪，但伊甸园里也没有罪。伊甸园那个火是热的，天堂的火也就可以是热的。但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容易发生许多的火灾，火本身会无论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别人的原因造成的，自然的原因造成的，还是说说不清的原因造成的，火曾经伤害了无数人的生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扭转了那个次序，而不是改变火的特性，在伊甸园和在将来在天堂里，火不会伤害人的生命，在天堂里，对不对？火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一件很奥秘的一件事情。但是火的温暖、热的那个属性绝对不会变，对不对？我再说一个哈，比如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其实是物质与物质不可能同时，同样的物质不可能同时占据一个空间，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空间有一个手机，你就不可能同一个空间再放另外一个手机，因为这个手机就占据了这个空间了。但耶稣复活之后居然穿墙而过，你就很难理解了，因为那个墙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但耶稣是属物质的一个世界，就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物质的，对不对？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个物质的身体，对不对？ 但是他如何穿墙而过，我们当然不知道。我觉得在伊甸园里，亚当也不可能穿墙而过，啊，因为那个就是物质，那个体是上帝创造的特性，就是这个特性，对不对？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居然穿墙而过，这个很难理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与基督复活的身体相似，这个肯定是很超越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透过改变物质的特性，而是透过一个更超越的，好像这个物质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是会伤人的，到将来的世界当中是不会伤人的一样，是这种改变。好，我们再说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他说的特别精彩，我就读一下25页。上帝每时每刻都纠正人类滥用自由招致的恶果，那么当我们用木梁当作武器时，它会变得像葡萄一样柔软。当我口出谎言或辱骂时，空气会拒绝传递声波。在这样的世界当中，错误行为成为不可能实现，因为因此而自由意志也将化为乌有。不但如此，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恶的思想不可能实施，因为当我们试图操纵大脑细胞物质发生种种恶念时，这些细胞物质会拒绝效力。同理，恶人周围的一切物质会发生不可预测的改变。上帝有能力改变物质的运转，制造我们所说的神迹。在某种情况下，上帝也确实这样做了，这正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不过对一个普通的稳定的世界而言，这样的情况还是越少越好。我觉得这一段论述的特别精彩，对不对？上帝当然也可以让一个木棒杀人的利器变成像葡萄一样柔软。我说脏话的时候，空气不传递这个声波，上帝能做到，对不对？上帝也可以做到我们思想的恶果实行不了。但是呢，神迹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路易斯认为说呢，这个世界其实呢，并不是上帝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这个世界的。上帝不是用这个方式，上帝是用什么方式呢？上帝是用他自己受痛苦的方式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呢，上帝的良善跟他的全能之间最大的张力的解决，其实是用十字架来解决的，对不对？而不是透过神迹的方式来解决。你发现有两个思路，对吧？透过神迹的方式，就是上帝大手一挥，因为够有能力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达到说让罪恶消除的地步。但是透过十字架呢，不是用能力的方式，而是用他自己受痛苦的方式来代替，来担当，来承担痛苦的后果的方式来解决罪恶的问题，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呢，第一种的方式呢，其实是这个世界的梦想，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些英雄就是这种方式。英雄嘛，就是超人嘛，就是自己能力够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耶稣不是用能力够强的方式，而是用他承担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那个后果，他来担负的方式。所以呢，这是路易斯告诉我们的那个解决之道，对吧？好，这一章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那所以这一章路易斯帮助我们来看见的上帝的全能，其实不是违背事物的内在的本质和逻辑。好，这一章大家有没有回应或者问题？